第729集，文化自信。李克想让丁世平去电报局给伊万诺夫那俩货发个电报，可是想到丁世平不会英语，只得自己去了。他突然觉得自己也许真的需要一个秘书了。李克发了两封同样的电报，只有一句话： A dog catch mice, none of your business。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打电报的姑娘被李克这句话都笑了。Japan? 李克摇头坚持地说，不， Chinese。 姑娘不再叫了。李克无所谓地耸耸肩，叫完钱就走了。只要他是中国人，首富又能怎样？即使全世界都知道他是首富，他在别人眼里也无非就是一堆穷鬼里面的异类。他一个首富并不能向世界证明什么。按照别人的想法，蛇鼠一窝，他跟他所有的中国人能有什么区别呢？并不会赢得多大尊重，顶多看在钱的份上给他点颜色。只有待在狮子窝里，有一大群的狮子为伴，他才能成为真正的狮王。老四买了一辆旧福特，趁着周日一路从牛津开到伦敦。李和试了一下，发现变速箱有个大毛病，最高就到三档，说这车毛病真多，扔了给你重新买。老四不服气了，要不是变速箱有毛病，我还不好砍价呢，才800英镑，跟白捡了都没区别了，我可没那么多讲究，明天我就去修一下。这车一买回来，老四就用牙刷和清洁剂把发动机舱里的每根线和螺丝上的灰尘一颗一颗的擦掉，比新车还亮。这是老四人生的第一辆车，自然是喜欢得很。李贺还是不放心他开这种车。你驾照在这里能用吗？新加坡的在这里通用，我在香港一直就是这样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保险买了吗？李和想办法找茬。买了。路税呢？老四拍他一眼，你可真稀奇，没交路税我敢开车吗？这可比没驾照还严重。那辆车你开走吧。李和指指门口停着的劳斯莱斯说，好像是新车，我拿钥匙给你试试啊。他刚要转身回屋，却被老四拉住了。我可没那么骚包，有车开就挺好的了，再说那个是你们公司车，我开走算怎么回事啊。李和见他这么坚定，也不再说什么了。行，那我去给你修。老四说，本小姐有手有脚的，不劳你费心了。他浑身上下看哪儿有哪儿，既不娇贵又没脾气，一年到头他老笑着，两排牙齿齐整洁白，那么的白嫩好玩。李和此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不但收购了 ARM, 还搂住了 VLSI, 不算虚此行，自然没有再留着的必要了。至于诺基亚的消息，这一时半会儿他是等不来的。他说，后天我就走了，有事给我家里打电话。当然没事更要往家里打电话啊。我会的。老四听说哥哥要走，心里总不能那么自在。李和还是不厌其烦地交代，要舍得花钱，不差你钱啊。哎呦，我又不是小孩子。来的时候是一长串的人，回去的时候只有李和带着丁世平两个人。郭冬英还在整合收购业务，而沈道如已经买上瘾了，一时歇不下来。他找李和追加资金，被李和拒绝了，只能凭着手里那么点有限的现金精挑细选，再也不耍阔气了。在飞机上从上空俯视伦敦，李和对丁世平说，这才有发达国家的样子吗？他虽然嫉妒，可是他不得不承认伦敦的夜景非常漂亮，从高空中俯瞰，它就像一块巨大的奶酪磨碎机一样，夜晚在灯光装饰下更加夺目，每个地方都相隔很近，每个地方的延伸都美得很。丁世平也同样感叹，你说咱们什么时候也能这么漂亮？李贺说，亚洲四小龙你知道吗？有三个是华人社会，都是供着一个祖宗，脑子都差不多，他们能发展得好，我们自然也能一样发展好。其实不夸张地说，这三个华人社会的物质成功倒是一定程度刺激了后来的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后来的中国经济崛起更是华人社会中文化自觉空前高涨起来，与五四前后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卑感形成鲜明的对照。一个历史长存的民族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一个国家与民族的震惊 必然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国以其高速发展的经济、雄厚的军事实力、举世闻名的智力和科技潜力，以及由包括四小龙在内的华人社会用实力证明，儒家文化并不是需要淘汰的文化，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飞机降落在香港的时候已经是下午1点钟了，只有吴师傅一个人来接机。李先生辛苦了。李和坐在后座上累得不想再开车。
叫李和好啊。
很好，吴师傅笑着回了。
老吴，你来我家有4年了吧？
李和揉揉眼睛，突然想起来问道。吴师傅边开车边说，4年3个月0.5天了。
那目前是工资是远大开还是金鹿开呀？
李和只记得他原来是余德华的司机。
原来是在金鹿归吴淑萍小姐管的。
吴小姐走后啊，我和江姐的工资归到中金路桥法了，好像是一家上市公司。江姐是家里的阿姨，也是吴淑萍找过来的。吴师傅自己都纳闷，因为他从来没和这家公司打过交道，但是呢，有工资领他是不拒绝的，怎么都一样。
李和也是苦笑啊，这点钱都省了，不占便宜，真不是他性格。
不过这种小事他懒得管，只是问道，
那平常你有事儿你都找谁啊？
吴师傅说，平常也没啥事儿。他突然发现雇主虽然在，可是直接领导人没了。
李和对丁世平说，你等会儿给老于啊，不给老于秘书打电话，问下他们的合约在哪里，薪资涨40%。
李和对这个司机还是比较认同的，人实在，话又不多，做事也踏实，这么多年了接送老五上下学没出过什么纰漏。
谢谢李先生。
吴师傅忙不迭地道歉，我一定会努力的。
李和继续对丁世平说，还有江姐还有那个女保安也都别忘了。
李和对这位勤勤恳恳的阿姨的印象也不错，虽然王玉兰来了以后她在厨房的位置降低了，可是却成了王玉兰的好向导，王玉兰去哪儿总是少不了她的。
李和回到家的时候抱着小闺女刚想亲一口又止住了，朝身上嗅了嗅，除了烟味就是汗味，
她赶忙上楼好好的洗了个澡，换了个衣服，浑身清爽以后才从何方手里接了闺女，朝着那滑嫩嫩的小脸上又亲又啃。
哎呦宝贝儿，想老子没有？
李懒在旁边小心翼翼地说。
妹妹不能说话。
李懒觉得他老子有点二，他提心吊胆地看着他老子单手抱着妹妹，生怕给摔下来。
李和问，要你说呀，你作业写完没有？
何方没好气地说，
他幼儿园能有什么作业啊？
哦对，那你能不能从1数到100啊？
李和才想起来儿子还是幼儿园。何方在旁说道，
儿子去找你爷吧。
何方决定不让儿子再应付李和这种侮辱人智商的话题，他儿子都可以做100以内的加减法了。然后去厨房给李和端过来一碗稀饭，一盘红烧肉，从他怀里接过孩子说，
你吃点东西吧，再睡一觉，老丁已经吃好去睡觉了。
嘿，还是媳妇了解我啊。
李和笑嘻嘻的开吃了，他吃饭只要一盘红烧肉就足了。他边吃边说，
过几天咱们盖个猪圈养猪，就是那种黑猪和花猪，肉好。
你又发哪门子神经啊？
何方早就习惯李克说一出是一出了。
我说真的，你以为我开玩笑呢？就在后山那边干，咱们家里的剩饭剩菜够养几头的。
何方笑着说，咱们家可没剩菜剩饭了，
那就给猪煮食嘛。
李克想想现在王玉兰管着厨房，有剩饭剩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